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说俄罗斯方块 Tetris 是人类历史上普及率最高的游戏，那估计没有人会持反对意见。相信许多和孟阳一样的80后，在小的时候啊，大家都曾经沉浸在俄罗斯方块的简单快乐中。它独特的解压感曾经让无数玩家欲罢不能。这款游戏凭借着5.2亿份的惊人销量，长期稳坐全球最畅销游戏的宝座。这款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消除类益智游戏，由于上手简单而家喻户晓，并且风靡全球，而它的发明人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也因此成为了游戏界的传奇人物。俄罗斯方块作为历史上销量最高的游戏，几乎可以说是只要你是玩家，那么一定都玩过这一款游戏。将从上方掉落下来的方块合理排列，当一行被排满的时候就会发生消除，就是这样简单的游戏规则，却是让数以亿计的人爱不释手。俄罗斯方块这款经典游戏凭借着其简单易上手的特性，成为了无数玩家的最爱。虽然规则明了，但是想要真正掌握，那却需要费上一番功夫。这款游戏不仅考验玩家的反应速度，更要求他们具备策略思维和空间感知能力。在不断的挑战的过程中，玩家们能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思维能力。正是这些充满挑战的元素，让俄罗斯方块经久不衰，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今天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带着您一起来回顾这款历史上销量最高的游戏《俄罗斯方块》背后那动人而传奇的故事。俄罗斯方块的玩法直观而且简单，游戏中的方块会从屏幕上方缓缓下落，玩家可以通过键盘或手柄来操控方块的移动，同时还能够旋转方块的方向。当玩家成功地将方块摆放到位，使其填满一整行的时候，那么这一行的方块便会消失，而玩家也会因此获得分数。如果方块堆叠至了屏幕顶部，那么这一场游戏呢就将宣告结束。此外，现代版本的俄罗斯方块还提供了预览下一个即将出现的方块的这样一种功能，更有些版本还允许玩家将当前的方块暂时存入旁边，以便选择使用其他的方块。 俄罗斯方块这款游戏极易上手，无论老少，只需要看上一会儿就能学会。它不需要繁琐的规则记忆，简单直观的操作方式让人一见倾心。此外，这款游戏的兼容性也非常强，从古老的电脑到现代的游戏机、手机，共有56种不同的游戏平台可供选择。而更令人振奋的是，它永无止境，玩家可以不断地挑战自我，消除方块，刷新分数。随着游戏进程的推进，方块下落速度将会逐渐加快，而难度也将不断攀升，为玩家带来无尽的乐趣与挑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销量成绩斐然，仅掌机版本就曾经热销3500万台，手机下载量更是突破了1亿次的游戏，从销量上看，就足见其深受全球玩家的喜爱。俄罗斯方块不仅是一款令人着迷的游戏，它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不平凡的版权历程呢。在它刚刚问世时，众多的公司都争相代理，而经过一系列的法律诉讼，最终任天堂赢得了代理权。如今正版游戏都会标注着 Authentic Tetris Game 的商标，彰显它的独特地位。一款经久不衰的传奇游戏，它的原创作者被称为俄罗斯方块之父的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也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在这款游戏诞生的背后，也有着一段曲折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这个故事并不仅是一段游戏的开发史，更是冷战时期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技术条件。阿列克谢的创意源于他对于图形拼接的独特见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一起来回顾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的故事。俄罗斯方块的发明者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是一位前苏联程序员，他在1955年4月16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一位哲学家，母亲是电影导演，但是双亲却在他11岁的时候离婚了，最后获得抚养权的是阿列克谢的母亲。受到母亲工作的影响，他从小就比同龄人看了更多的电影，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他还热爱数学，社区里孩子们都叫他数学小天才。在当时文化管制相当严格的前苏联，能给儿童玩耍的游戏少之又少。最受孩子们喜欢的一个游戏是一种将12个积木拼进一块完整长方形版图中的传统拼图游戏。也正是由于没有游戏可玩，阿列克谢从小就是一遍又一遍地琢磨拼图游戏，而成为了精通这款游戏的专业玩家。此时的国际形势，前苏联还在和美国持续进行冷战，美国和前苏联正在进行火箭的开发和宇宙竞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培养计算机工程师就是前苏联的当务之急了。在教育方面，以让孩子尽早接触计算机作为方针所展开。 1975年，17岁的阿列克谢进入了莫斯科大学数学系深造，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世界顶尖的数学系之一了。4年后，阿列克谢从学校毕业了，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当时代表前苏联最尖端科技力的第一线，苏联科学院计算机中心。当时每天他在早上7:30到8:00起床，有时会更晚一些，因为他常常要工作到午夜时分。早餐通常是香肠、鸡蛋和奶酪，然后他会做一点家务，等到10:00左右才会进入办公室。听起来高大上的工作单位，其实工作环境却是相当艰苦的。阿列克谢工作的办公室空间非常拥挤，原本让4到5个人一起工作的办公室中，有时会挤进15个人。一张摆满设备的小小桌面，还要3个人一起使用。因此，阿列克谢通常都会工作到很晚，否则他在那张桌子上的东西就会被清理干净了。而那个时代的电脑也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电脑大有不同，仅仅只能够打一些简单的文字。当时阿列克谢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人工智能和自动语音识别，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被军方所用。此外，语音识别技术还有可能被克格勃用于自动监听对话。不过，这些工作实际上是许多科研人员都不愿意做的。尽管阿列克谢从来都不关心政治，但当时在苏联人中间逐渐蔓延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是让他感到了一丝不安。毕竟，他只想在科学院计算中心做个安静的上班族而已。阿列克谢很快意识到，自己只是电脑中心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与建筑设计院的绘图员没有什么区别，工作内容单调而乏味。于是他很快对工作感到了倦怠，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让他失去了兴趣，他渴望新的挑战、新的方向、新的可能性，这让他开始思考未来的职业道路。根据当时的规定，程序员们可以在每天的工作结束后用电脑做一些副业，这使得阿列克谢能够忙里偷闲地钻研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游戏，以此来打发时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来回顾历史上销量最高的、曾经风靡几亿人的传奇经典游戏《俄罗斯方块》背后的动人故事。当时很多前苏联的程序员们都热衷于移植海外游戏，让这些名作能够在自己的电脑上重现。于是阿列克谢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花费在试玩和修正游戏的 bug 上了。与许多程序员只是移植游戏就心满意足不同，阿列克谢的最终目的是开发出一款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原创游戏。抱着这样的理想，他和同样是程序员的多米特里·帕瓦罗夫斯基还有巴吉姆·希拉莫夫组成了一个三人团队。志同道合的三人不分昼夜地探讨着他们的点子。在这一过程中，阿列克谢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玩过的拼图游戏。曾经沉迷于拼图的他想着能不能够凭借俄罗斯传统的拼图游戏来开发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游戏呢？于是阿列克谢将拼图中使用的12个方块减少为4个，作为他们最初游戏登场的角色。该怎么称呼这些小方块呢？最开始的时候啊，阿列克谢是以遗传因子工学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只是在开发的过程中，阿列克谢的团队意识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游戏实在太无聊了。虽然利用不同的方块把空格全部填满算是简洁明了，但是也正因为缺乏变数，只要玩家完成了一次拼图之后，就再也没有第二次打开这个游戏的欲望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列克谢将游戏的画面扩大了数倍，花了好大的功夫编写了一套能够在上方随机生成方块的程序。一旦玩家无法在画面中再放入方块，游戏就宣告结束。经过这样改动的游戏虽然比起最早的遗传因子游戏有了较大的可玩性，但是游戏时间却变得异常的短，因为不断堆积的方块很快就能够将画面填满，让玩家只能开始下一局。为了进一步完善游戏，阿列克谢的脑海中诞生了一个天才的想法，既然游戏很快就会结束，那么为什么不让方块填满一行的时候就自行消除呢？从原理上讲，这将使得原本限定次数的游戏能够永无止境地玩下去呀。就在阿列克谢三人组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眼前所有的问题之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由于太过于沉迷，以至于他们将原本做副业的游戏开发带入到了工作中，即使在上班的过程中，他们依然会聚精会神地编写游戏的程序，也因此这险些让他们三人丢掉工作。游戏开发的沉迷，从侧面说明这个游戏拥有着让人难以抗拒的魔力。尽管不能在上班时间开发游戏，因而拖延了他们拿出成品的时间， 但最终游戏还是顺利开发完成。阿列克谢三人都坚信，这是一款不需要复杂的说明就能够玩得懂的绝妙游戏。这款游戏被阿列克谢命名为 Tetris。 由于俄罗斯方块中的所有图形都是由四个小方块组合而成，因此游戏的名称就是由希腊语中代表数字四的 Tetra 以及阿列克谢本人最喜欢的运动网球 Tennis 这两个单词合并而成。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俄罗斯方块的英文名称 Tetris 的由来。就这样，1984年6月6日，电脑游戏俄罗斯方块诞生了。1984年6月6日，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一台叫做 Electronica 60的苏联产计算机上创造出了电子游戏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俄罗斯方块。这款游戏的灵感来自五连方块游戏，玩家需要操控由四个小方块组成的不同形状的积木，让它们落入底部并拼成完整的横线。游戏规则简单，但却具有极强的上瘾性。当这款游戏在前苏联科学院的计算机中心亮相时，阿列克谢的同事们都被它深深吸引住了，纷纷要求要亲身上手体验一番。很快，这款游戏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苏联的计算机圈子。人们对这款游戏的上瘾程度可以说是连上班都舍不得放下的。阿列克谢三人组开发出的 Tetris 俄罗斯方块甚至还没有公开宣传，就凭借着它极高的游戏性，以软盘副本的形式在苏联的学者和计算机界中迅速传播开来，许多人都对这款游戏痴迷不已。毕竟当时大部分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前苏联电脑在配置上除了俄罗斯方块以外几乎什么游戏都跑不动。然而阿列克谢并不满足于现状，他心想，要是能够把这款游戏移植到一般人也能够入手的 IBM 电脑上，那一定会让它更加普及开来。于是他找到了一起开发游戏的伙伴巴基姆·希拉莫夫，询问他是否能够进行俄罗斯方块的移植工作。巴基姆·希拉莫夫对 IBM 电脑的深入研究很快就让他在俄罗斯方块的基础上又开发出了一个更为先进的版本。相较于原本在前苏联制造的落后计算机上制作出来的初代游戏，凭借着 IBM 电脑优秀的机器性能，它可以制作出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方块，从而为游戏增添了丰富多彩的视觉效果和悦耳动听的音乐，并且还加入了显示玩家分数的功能，使得原本就令人沉迷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变得更加令人爱不释手了。简单易懂的操作方式和轻松解压的游戏玩法，使得俄罗斯方块迅速成为苏联程序员们闲暇时刻放松心情、消磨时光的绝佳选择。后来，这款游戏不仅在苏联科学家们中大受欢迎， 就连全苏联的政府工作人员都纷纷加入到了俄罗斯方块的玩家行列，沉醉而不可自拔，每天要耗费数个小时都沉浸在这款游戏中。为了应对这一现象，苏联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专门编写了一个程序，将这款游戏从所有的政府电脑中屏蔽掉，以防止工作人员过度沉迷而影响工作。这款游戏一定能大卖。对于自己开发出的这款游戏自信满满的阿列克谢，找了很多软件开发商洽谈游戏的出版事宜，但是却被告知说，根据当时的苏联法律规定，在计算机研究中心研发出来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它的版权并不属于阿列克谢个人，而是早就被注册成为前苏联的国有知识产权了。既然无法凭借这款游戏发财，那最终他们能做到的只有自费出游戏备份，并赠送给对这个游戏感兴趣的人，仅此而已。在那些收到游戏拷贝的玩家中，有一位当医生的友人，他对这款游戏沉迷到甚至开始想要从医学层面上研究俄罗斯方块为什么会让人上瘾这个课题。即便游戏本身并没能让阿列克谢挣到一分钱，但是这款游戏在前苏联的国民中却呈现出了病毒式的扩散传播，这已经让他感到非常满足了。让这样一款原本只在前苏联国内流通的游戏真正走向国际，靠的是匈牙利软件公司 Andromeda 仙女座软件公司。该公司的创始人罗伯特·舒坦 Robert Stein 决定将这个令人着迷的游戏推向全世界。当时的匈牙利是东方和西方国家之间重要的交流地，即便是远在匈牙利的商人罗伯特也早就对俄罗斯方块的大名有所耳闻了。即便他在此之前根本就不是一个游戏玩家，但是在实际上手之后，他确定这个游戏将来一定能帮他挣一大笔钱。罗伯特认为，只要率先取得俄罗斯方块的版权，那么今后只要将这个版权再卖给其他公司，就能收获巨额的版权费。只不过当时的前苏联正处于近乎闭关锁国的状态，想要主动商讨版权的相关事宜，那可是十分困难的。既然与前苏联政府进行协商行不通，那么主动联系游戏的开发者阿列克谢不就行了吗？然而阿列克谢也误以为罗伯特早就征得了政府的同意，最后才来询问开发者本人的意见。听说有公司愿意为他发行游戏，阿列克谢自然是喜出望外，一口就答应了罗伯特。他说，我原本只在梦中想过，居然真的能等到这款游戏出版的那一天。征得了阿列克谢同意的罗伯特随即将俄罗斯方块的版权又转手卖给了英国镜报集团旗下的 Mirror 软件公司。只不过罗伯特并不知道，阿列克谢其实并不持有俄罗斯方块的版权。事实上，在当时的前苏联甚至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以签署版权递交协议的人。眼里只有利益的罗伯特在数次联系了前苏联方面无果的情况下，以为只要征得开发者的同意就万事大吉了。 在即便没有取得正式契约书签名的情况下，他依然把俄罗斯方块的版权转卖了出去，而这也为之后的俄罗斯方块版权之争埋下了祸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来回顾历史上销量最高的、曾经风靡几亿人的传奇经典游戏《俄罗斯方块》背后的动人故事。软件商人罗伯特·舒坦的推动之下，1988年，俄罗斯方块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当时的宣传语是：“自铁幕演说之后，来自对岸充满异国情调的游戏。”的确，那充满俄罗斯风情的背景音乐也让美国人感到十分新鲜。俄罗斯方块刚进入美国时，一度让无数的青年夜以继日地沉迷于它。当时曾有人忧心忡忡地警告说，俄罗斯方块其实是前苏联在冷战时期策划的阴谋，目的就是要分散美国青少年的注意力，阻止他们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并以此来瓦解美国。但即便是这样，俄罗斯方块还是获得了众多美国玩家的喜爱。电脑游戏杂志就评价说，貌似简单，令人沉迷。1989年，电子游戏月刊称它为有史以来最佳的游戏。发展形势正一片大好，然而那个当初糊里糊涂就被卖出的版权，却终于到了东窗事发的那一天。很快，罗伯特就收到了前苏联全联盟电子设备联合会，简称 ELOG 的侵权警告。他们说，现在发行的俄罗斯方块是违法的，希望再度就版权一事进行协商。面对前苏联政府的指控，罗伯特表示，自己已经从游戏开发者阿列克谢那里获得了许可，他并不知道什么 ELOG， 以此来拒绝承认自己侵权。 考虑到这款游戏当时已经大量流入市场，要想全部回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前苏联政府最终选择了妥协，仅对罗伯特要求赔偿。而早就挣了一大笔的罗伯特甚至都不在乎前苏联政府要求的赔偿，最终以花钱消灾的形式解决了这件事。不过即便如此，罗伯特也只是从 E-Log 那里得到了俄罗斯方块的部分权利。事实上，俄罗斯方块的原版还有 IBM 的移植版以及街机版的版权当时都是分属于不同的组织，形成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形态。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版权归属关系，才导致很多厂商在临近发售的时候才得知自己原来已经违法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美国游戏公司 Tangen， 他们打算开发俄罗斯方块的街机版，却在已经投入批量生产准备上市的时候才得知自己当初买下的根本就不是街机版的版权。像罗伯特那样财大气粗的土豪大可以花钱消灾，但是对于普通公司而言，他们无力支付巨额的版权费，只好决定终止发售。为了终结这种混乱的局面，匈牙利仙女座软件公司的罗伯特，英国劲爆旗下的 Mirror 软件公司的负责人凯文·麦克斯韦，以及作为日本任天堂公司的代表来自防弹软件公司的亨克·罗杰斯，这三人在1989年先后进入莫斯科，与 E-Log 商讨版权的最终归属。说到让俄罗斯方块在美国大展拳脚并最终红遍全世界，离不开一个重要的人物亨克·罗杰斯。1988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CES 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荷兰游戏设计师、日本防弹软件公司的创始人亨克·罗杰斯偶然发现了这匹游戏黑马俄罗斯方块。其简约而不失创意的设计以及独特且有趣的玩法让亨克深感震撼。作为一名资深的游戏开发者，亨克曾经尝试设计多款游戏但却未能成功，最终转行做起了游戏销售。然而当他看到俄罗斯方块的潜力时，他意识到如果能够获得该游戏的销售权，那么其中的利润将会无法估量。于是怀着对俄罗斯方块的巨大热情，亨克·罗杰斯决定寻求与任天堂的合作，以期望购买到该游戏的版权。
Hi, Hank Rogers, Bulletproof Software. It is an honor to be here.
Hello, Hank.Minoru Arakawa, President of Nintendo of America.
Thank you. Goddamn Rogers. Welcome to Seattle. Howard Lincoln, Senior VP, Chief Legal Counsel. Your cowboy reputation precedes you.
Eight-bit graphics?
Yes, and a brand new Sharp LR35902 core at 4.19 megahertz with 8 kilobytes internal RAM.
Impressive. No color screen?
Color, you'd need 8 batteries instead of 4. It's too expensive. This gives you 30 hours of gameplay. All for $89.
What's it called?
It's called the Game Boy. Go ahead, try it.
In June, and we want publishers like you to be on the lookout for new games.
So you'll package it with Mario?
Yes, it's our best brand.
This game is programmed in C, yeah?
Mm-hmm.
How many pixels?
160 by 144.
Why?
Gentlemen, if you want to sell a couple hundred thousand Game Boys to little kids, package them with Mario. But if you want to sell millions of Game Boys to absolutely everyone, young and old, around the world, package it with Tetris.
Can you guess the rights?
行动迅速的亨克·罗杰斯立马赶到苏联，独自寻访到全联盟电子设备联合会 ELOG。 由于 ELOG 对西方知识产权和电子游戏的运作模式了解有限，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却促成了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与亨克·罗杰斯就游戏授权和海外分成达成协议。回想当初，作为唯一一家来自日本的公司，任天堂的代表亨克·罗杰斯表示，当他进入 ELOG 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自己完全不被人欢迎的气氛。几经波折，他才终于得以和 ELOG 里面负责版权相关工作的尼古莱·比利科夫会面。亨克将贩卖已久的 FC 版俄罗斯方块的卡带摆在了尼古莱面前，但是尼古莱却表示 ELOG 未曾向任天堂出售过卡带版的版权。那么任天堂得到的版权究竟是从何而来呢？追根溯源，他们发现这条版权销售路径是从 ELOG 到 Andromeda， 再到英国劲爆，再到 Tangen，最后到 BPS 这条线一路转交过来的。在 Mira 软件公司之前的公司，尼古莱还算是熟知，但是从 Tangen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之后，他就开始深感困惑了。说到底， ELOG 卖给劲爆的也不过就是一个电脑版的著作权，状告 Tangen 是因为他们开发了没有正式版权的街机版，而当初规定条约的时候，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所谓家用主机这个东西存在于世界上，因此他们决定等进一步了解之后再下结论。第二天，亨克再次与尼古莱会面，这一次到场的不仅仅是 ELOG 的成员，还有俄罗斯方块的创始人阿列克谢。为了向 ELOG 展现任天堂游戏的魅力，亨克以销量说话，试图证明任天堂有足够的实力购买版权，并且提出了他们将会开发 Game Boy 版俄罗斯方块的设想，甚至还承诺了如果让任天堂获得版权，那么将来他们会将一部分利润回馈给 ELOG。 如此有诚意的一番言论打动并说服了尼古莱，凭借着非凡的毅力和谈判能力，亨克·罗杰斯为取得俄罗斯方块的版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在会议过程中，阿列克谢也与亨克交谈甚欢，两个人甚至还在会议结束后相约在莫斯科的酒吧开了一瓶伏特加，愉快地畅想俄罗斯方块的未来。脱颖而出的任天堂不同，仙女座软件公司想要独揽俄罗斯方块所有权利的想法在初期就遭遇了困难。劲爆下属的公司 Mira 软件公司的凯文·麦克斯维原本满怀自信地以为自己和政府有交情，应该不会碰壁，然而最终他却没有如愿以偿。最后的赢家是当时拿出了最多钞票的任天堂，他们不仅顺利获得了 Game Boy 版的版权，甚至还独占了家用机版的版权。这也意味着就连仙女座和 Mira 软件公司以后都不能够再开发俄罗斯方块的家用主机版了。在这场版权大战中败下阵来的罗伯特·舒坦 只好无能狂怒地大喊着，被苏联人和任天堂骗了。而最后他们手中握有的却只剩下了计算机版的俄罗斯方块版权。1989年，将俄罗斯方块的版权握在手中的任天堂顺利开发出了与 Game Boy 主机捆绑销售的俄罗斯方块游戏，轻而易举的就卖出了3500万台 Game Boy， 随后又累计售出超过7000万物理副本，同时全球手机下载量超过1亿次。而独占了俄罗斯方块开发权的任天堂也因此顺利击败了他们在日本的老对手世嘉 Sega。 没有俄罗斯方块版权但却开发了游戏的世嘉，到头来也收到了任天堂的律师函警告以及巨额赔款要求。而再说回到俄罗斯方块的原创开发者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他本人呢却几乎没有从这款游戏上赚到一分钱。 E-Log 本来打算给他俄罗斯方块的销售权，但是很快又取消了这笔交易。不过阿列克谢仍然为自己能够制作出这么一个世界闻名的优秀游戏而深感欣慰。苏联科学院奖励给他一台286电脑，这在当时的苏联那可是一台了不起的机器呢。除此之外，阿列克谢还分到了一套比其他人家更加宽敞明亮的房子。至于为什么Tetris 在中国被翻译成了俄罗斯方块这个毫无关联的名字呢？原来啊，在游戏开发早期，美国公司 Spectrum Holobyte 在进行开发时使用了俄罗斯民歌麦霍郎作为音乐，之后开发的任天堂更是选用了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做音乐，这风格明显的背景歌曲必然就会使人联想到俄罗斯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来回顾历史上销量最高的、曾经风靡几亿人的传奇经典游戏《俄罗斯方块》背后的动人故事。1991年，前苏联解体，阿列克谢移居美国。5年后的1996年，俄罗斯方块家用电脑平台发行权过期，亨克罗杰斯支付给阿列克谢一笔报酬，使他得以成立 Tetris Company 俄罗斯方块公司，并注册了 Tetris 商标。至此他终于拥有了全球范围内俄罗斯方块游戏的独家许可权，可以自己创作游戏并收取版权费了。从此之后，所有经 The Tetris Company 官方授权许可的正统俄罗斯方块游戏都会注明 Authentic Tetris Game 的商标。阿列克谢总算是真正抢回了自己的孩子。由于前苏联特有的版权模式 以及后来各种模糊不清的交易，使得这款全世界最热销的游戏在长达数年的时光中因为版权而争执不下。其中既有任天堂这样的胜利者，也有其他众多失败者，这恐怕是当初利用业余时间开发俄罗斯方块游戏的阿列克谢所想象不到的。无论这游戏背后的商业斗争是多么的丑恶，时至今日，那四个方块都丝毫不为所动，他们只是年复一年的不断降落，等着玩家们来消除。凭借着俄罗斯方块，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跻身世界顶级游戏开发者富豪榜，他创造的游戏风靡全球，财富随之而来。俄罗斯方块的成功让他最终名利双收。阿列克谢在1996年到2005年之间效力于微软，期间参与了 Hexic、潘多拉的盒子等游戏的开发设计。在2000年之后不久，互联网泡沫刚刚开始破裂时，阿列克谢已经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俄罗斯方块的授权费，所以他并没有卖掉自己手里的微软股票期权。阿列克谢回忆说，我在离开微软时已经足够富有，同时也感觉与微软缘分已经尽了，所以他随后就离开了微软。据 BBC 在2011年估算，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的身家已经超过上亿美元。阿列克谢如今的日子很是简单，要么就是开着他那辆挂着 Tetris 车牌的特斯拉出去兜风，要么就是钻研自己的那些疯狂的游戏或项目。早晨起床后，他也会先做一些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然后吃上一碗玉米片，接着进入到日常的游戏时间，接连打开数个手机游戏，刷一刷分数或金币。他说，为了免费玩游戏，我就得定时打开这些游戏。而他所说的游戏呢，是两款自己比较喜欢的，宝石消除和神秘战争。在玩完这些游戏之后，阿列克谢会通过 Skype 与商业伙伴或朋友们打上几通电话，然后查收邮件，接下来会阅读一些非小说类书籍，或者是看会儿电视。当然呢，中间也可能会穿插几次玩游戏的时间。当他坐下来做一些设计类的工作时，阿列克谢基本上不需要电脑，他通常会使用一个记事本和一个铅笔就够了。到了晚上，他一般会去打一打网球，或者去一些俱乐部转转，又或者是待在家里看电视或看书。他说，这就是我的一整天，平平淡淡，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精彩之处。时间一晃来到了2014年6月6日，俄罗斯方块诞生30周年。游戏的开发者阿列克谢对俄罗斯方块进行了回顾，他有一句话会令人听了之后颇为感慨。他说，我起初并没有赚太多钱，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我主要还是希望看到人们喜欢我的游戏。的确，或许正是那些为了给他人带来快乐的人，才能够做得出如此经典的游戏作品吧。多年来，俄罗斯方块游戏对于大脑的好处也一直备受关注。有研究显示，它能够有效提升思考能力和反应速度，甚至有助于减轻负面记忆。更加令人振奋的是， 这款游戏仍然在不断的刷新记录。2023年12月，一位美国玩家在直播中挑战到了第30关，并创下了99999分的高分。这不仅是全球首次有人类达成这项成就，而此前也仅仅是有人工智能做到过。时至今日，俄罗斯方块游戏依然深受大众的喜爱，其简单直观的操作方式和无穷无尽的挑战魅力，让它历经40余年依旧保持着经典地位。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还没有体验过这款游戏，那么建议您啊，不妨去尝试一下，感受一番它带给您的独特乐趣。近些年，随着游戏改编电影的兴起，不少经典游戏的角色和故事都纷纷被搬上了大银幕，而俄罗斯方块也面临着如何通过电影来再现其传奇历程的挑战。2023年，英国和美国合拍了电影《俄罗斯方块》，该片通过创新的视觉效果和情节设计，再现了这款传奇经典游戏背后的版权争夺大战，并大胆地将游戏元素融入了电影语言，十分有趣而奇妙。电影后段所呈现出的与苏联克格勃的汽车追逐战，采用了独特的像素化处理，这种设计既体现了电影与游戏的紧密联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俄罗斯方块游戏电影化的独特魅力，让观者感到既新奇有趣，又充满了年代感极强的情怀。俄罗斯方块诞生41年，这款由前苏联程序员设计的益智游戏最终风靡全球。简洁的像素方块在屏幕上不断下落，考验玩家的反应和策略，游戏规则简洁易懂，玩法却变化多端，其魅力经久不衰，几代人的童年回忆都离不开它。俄罗斯方块不仅在全球销量中领先，还影响了现代休闲游戏的设计，成为电竞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俄罗斯方块已经广被赞誉为最经典的游戏之一，它不仅创下了在最多平台上运行的视频游戏世界纪录，更是在80年代至今的漫长岁月里，销售量高达5.2亿份。俄罗斯方块创造了游戏史上的奇迹，其影响力深入人心，至今仍在继续。曾经有人这样评价俄罗斯方块，如果要说这款简单的游戏告诉我们什么道理的话，那就是获得的成功会消失，而犯下的错误却会一直累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